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这个看了那个考试，因为对这个戏的印象特别深，就是专马的专马少年剧场的戏，我可能自从知道之后几乎就没有落过，但是这个戏给我的印象是特别深的，因为2018年的时候我家小孩正好上1年级，那这个考试的那个题材是我特别关心的，就是跟这个校园暴力有关。当时好像还有一件就比较轰动的事情，好像是中关村三小的一个校园暴力的事件。我当时因为身处在各种妈妈群里边嘛，所有的群都在非常热烈的在讨论这个话题。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是我第一次看见有这个导演亲自在场上扮演这个权威的这个角色，因为之前的我看的那个少年剧场都是就是纯粹孩子自己的，然后这次是那个就是老师，他就是其中的一个角色，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所以这个戏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第二年的时候就转年，然后又有一个旅途上映，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联系，但是哎，说又有什么湘南代北晨曦，因为这几个名字特别好听，我就记住了。哎，又是他们的主角，但是又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就是它是一个独立的。哎，但是他们是用一样的名字。那今年这个土地，这个那个预告出来的时候，哦，完了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是，是叫什么《皇帝的孩子》三部曲，它是一顺顺下来的。然后，我就是想，从头到尾吧，整个来龙去脉都很好奇，都想了解一下。我就想，因为曹曦是这个整个这个戏的这个总监嘛，然后我就想，你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说这个《皇帝孩子》三部曲的这个来龙去脉，它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策划好的呢，还是，在就比如说你排了一个戏之后，哎，又生发出一个剧，又生发出一个剧，嗯。
考试是没有，考试创作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后面要做三部曲，所以当时就是要做这么一个尝试，因为之前少年剧场大部分戏是孩子自己创编的。然后我们想找一个让孩子们能在舞台上也能体验的，所以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其实你体验的部分比较少，就是你是排好了的东西，你这个虽然在这一年过程中你在探索，它都是以体验为主的，但是你上台的这个过程，它就是在你就是要演戏啊，你每天晚上大体上演的东西是差不多的。我们说他在舞台上能体验，这个其实上过舞台的人都知道，你想的很多都是技术上的东西，小孩也是一样，所以我要知道想要站哪儿，我要知道观众脸谁看我，我知道我怎么站在光里。所以这个大概其实也是2017-2018年，我开始对另外一种形式可能比较感兴趣，就是孩子怎么在表演的过程中也能再体验一遍。所以通常情况下，你在第一遍排演的过程中你是有很多体验的，你的反思没有那么多，但是你不断在排再排再排，那他那个体验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弱，因为你不是第一次在做它了，那你要找很多新鲜的，其实世间万物都是这样的，你要找很多其他的让你有新鲜感的意外的东西。那这就是即兴表演可能会带来，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个事儿，你跟其他人，那其他人可能会有很多他今天说台词的方式啊，一些小小的一些细节，一些眼神啊，眉毛挑一下，所以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你怎么能重复这个体验。那重复体验的方式，我们做事情的方式又不太像比如说即兴戏剧，它就是用一些设定好的套子，你在那个套子里面，它有一些游戏，它像玩游戏一样。我们当时就想，那我们最擅长的实际上是境遇，就是说对，就比如说考试的开场是这个晨曦这个小女孩，她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实际上是批评她，然后老师往他头上摆本书，这本书叫做知识之书，这是这个书院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老师要讲的是这个，把它放到你的头顶，你要尊重这个东西，它作为一定的惩罚。但是你去想象一下，这个小孩当时多大，然然
8岁，
对，你要想象一下8岁的小孩的头顶那么一本厚厚的书啊，他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对吧？ 那他在舞台上面对这个问题的那些看似好像很日常，比如说他演出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往下掉，他往下掉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自己把他扶住，你自己把他扶住的这个动作，
嗯，
其实远远超过你排练的很多其他的动作的重要性。我们会扶住一些，我们会自己会往自己身上添加一些对自己的惩罚了。我纵然心里不愿意，但是我认识到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在这个书院有一个意识形态的。
哦，
所以我就开始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那日常的排练，比如说跟专业演员排练的时候，你好的演员是可以抓住这种东西的，看似好像是第一次发生的。
嗯。
但是经过不断的排练，你知道所有的动作，但其实你能给观众这个印象，但这个非常非常难。那小孩子天然的他是在，他有问题就他就会应对，所以当时对这个形式很感兴趣。首先，所以我当时跟 Chris 说，我们想创作一个台上有成年人的，因为成年人既在台上，所以待会儿可以让小雪聊聊，比如他在台上其实也在 facilitate， 他既在表演。但其实他也在引导这个孩子们，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很多演员，我们老说不要跟狗和动物和这个小孩合作，是因为害怕这种意外。但我恰恰觉得这个意外能揭示好多，如果这个境遇足够强。所以最开始就是问了这群孩子们嘛，小雪带着他们的家长，就你们觉得你们关心什么问题啊？小孩了进了小学一两年，所以孩子反馈了很多东西，那其中也不完全都是霸凌，也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整体上小学生对于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还有自己跟学校这间这个房子的关系，
嗯，
比较关心。
我觉得他们更多的也谈到了就是在学校里面那种阶级感，
嗯，
谁是班长，谁管谁，谁是课代表，谁能管体育，谁能管什么，就是大家对我能管一些人，
嗯，
这个事情也挺感兴趣的。
嗯，
然后在那个位置上的这个人呢，同时又感受到了老师给他的压力，但是自己又有一种权力在身上，然后又稍微脱离了群众的感觉。
嗯，
所以那种阶级也是他们谈到的，在学校里面
这就是湘南嘛，
对，比较困扰的东西。
嗯，
对，所以当时有了这个，然后就说那我们做一个，有一个，其实这是中国传统话剧原来100年来经常会有的一种演剧模式，叫做幕表。
目表，
对，它目表戏就是说我每一场大概起有一个发生的一个大概的样子，然后呢小雪带着孩子们去探索的时候它是即席发生的，所以经常跟我们做日常的这些过程戏剧的过程没有任何差别，你要保护入戏，然后要做一系列的让他们进入到这个状况中，然后在这个状况中至于说发生什么，那是孩子天然来组织的，最后到剧场演出的时候我们来决定掐头去尾演哪个部分。所以这个目标大概，所以当时考试应该是7-8场。
嗯，当时演了那一次演了4场，然后后面又演了2场。
我说他几个场面，他大概
有场次，
嗯，
六场吧。
对，有6个不同的场面。那这不同场面其实有不同的一个主题，
嗯，
有些可能是很社会化的，比如你看你刚才提到宿舍的那场，
嗯，
集体霸凌，
嗯。嗯，
有些是非常私密的，比如说开场的时候其实万先生跟这个晨曦的对话是很私密的，包括跟湘南的对话，他有一种在那个集体看起来的样子背后的一种政治和刚刚他说的那种系统性的东西。
嗯，
然后大概每一场有这么一个大概的条目，所以你们就即兴的演，那老师会在台上会调，因为它有一个境遇，所以大家对这个境遇是比较理解的。至于说具体每场怎么演，孩子实际上是有很多自由。那孩子可能有的时候一紧张了，他不愿意，享受这个自由的感觉，那也是 OK 的，因为大概其实你知道发生什么。所以这个是一开始是形式。
我想到一个特好玩的事儿，就是我们演第2场、第3场的时候，是来来演那个湘南。然后他忘词儿了，他在台上，我问他，我说校训一，哎，不对，是那天演的，我说校训一，他就忘了，他说错了之后，他潜意识说，对不起啊，我说错了，然后他其实是为他背错了台词儿道歉的，但是我知道在那一刻，万先生肯定是不会 在戏剧外去挑战他，或者是去回应他的。所以我在故事里面我就说，我说你不用跟我道歉，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信任你，你把你跟晨曦打架的事儿告诉我是绝对正确的，然后你可以做我的助手。所以在那一刻，如果你在故事的境遇里面去回应他，他就那一刻就觉得，哦，对，我现在应该是站在湘南的角度上去表达，或者他就在后面的时候就会更待在湘南的这个角色里面去回应。
原本你应该的台词，他应该
原本他就应该背得非常熟练。
对，这个湘南是那个二把手，
哦，
是老师提拔上来的，
哦，
所以他对这个校训一共十条，
哦，
其中几条是我们定好的，
对，
但是有其他的是孩子自己设计的。
哦，
那就是这个学校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湘南是应该是倒背如流的。所以他就小雪举个例子很好，就是他是对境遇的一个尊重。这个其实也是演员比较基本的东西，但跟我们日常可能过往拍少年剧场不太一样。
嗯，
所以当时就是搞了这个，然后觉得效果非常好。一方面觉得孩子表演的那个，我是明显能感觉到他体验的东西会多，他每次上台会更打开，因为不是既定好的，其实不是100%既定好的。然后但这个故事因为讲的是什么，讲的还是主要是关于这两个小孩叫晨曦和戴北的这两个小孩的一个旅程。所以在故事一开始他们因为都被关到书院里面了，然后要学习要考试，后来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你刚才提到的欺凌啊，老师去让不同的人去管理孩子啊，孩子之间的矛盾，孩子和老师的矛盾，还背负着每个人来自的不同的乡村，不同的这个郡县，他们的这些期望。
嗯，
这个故事的结尾就是晨曦和戴北逃出这个书院了。
嗯，
所以很自然，其实当时想做第二部的时候，因为大部分孩子都还留下来了，
嗯，
就会要想那他们出去以后会发生什么。
哦，
那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等于演完了才有一个所谓要做一个三部曲，就是这两个孩子可能出来是，
哦，
我记得那会儿我给 Chris 看那个费孝通，就那会儿我们俩聊很多费孝通，所以他就开始聊很多农村对于中国人的这个社会结构的影响。
嗯，
然后这个所以当时一下子可能就我具体哪天忘了，但是基本上是演出之后的，可能很快。然后他就说我们可以做三部，所以中间这部呢就是在过程在旅途中嘛。
哦，
所以他们走出来，发现可能他们以为外面的世界不一样，他们觉得书院很黑暗，很这个被掌控着，但突然发现出来以后状况更糟。
嗯，
但是最后他要回到一个土地，他要建设一个新的世界，所以这也是我们俩老聊费孝通聊，就是说中国人的这种所有的这种精神世界从哪儿来，这种家庭的观念，自我和社会的观念到底从哪儿来，从土地。所以最后比如说六月份要演的这个戏，它最终要回到这个土地上。对，
哦哦哦哦，这个我正好给你来一个迟来的反馈，因为那一场呢就是我请了我很多朋友，搞媒体的呀，还有什么一些什么大 V 呀，做编剧的这些，因为他们碰巧有孩子嘛，然后完了我就邀请了几个朋友过来。看完之后呢，就是当然大家在那个看剧的过程中都还挺感受挺好，挺投入的。然后但是那个结局其实是在抓马少年剧场里边很少有的一个特别光明的浪漫化的一个结局，就是他们俩真的是像鸟一样飞走了，就逃走了。
嗯，
而且他逃的过程中我记得我儿子他们着急啊，就赶紧跑啊，然后那个就是他们观众席里的那些孩子就完全入戏，他们就特别紧张。他完了，我杜兰就一直往后面那个观众席后面看，然后我说他就两边头晃来晃去的看。完了我后来我说你当时你在看什么，然后他说我特别担心那个万先生出来抓他，把他们抓回去。
嗯嗯，
就说明孩子完全投入在这里面。然后其他我那几个朋友家长呢其实也是挺投入的，但是这个结局就是是 happy ending， 就是一个他们真的是逃出去了，很高兴。但是紧接着大家就会去讨论，就是在戏后然后讨论说难道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吗？就说你
什么问题，
就说他们在学习校园在这个体系里面受到不公的待遇，受到压抑，然后受到欺凌孤立啊，然后这些 那难道是他出去，这就是他的解决办法？难道就是脱离这个地方吗？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
谁的解决办法？陈曦和戴北的解决。
对对对对。然后就说，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戏是真的是没完的。但是好像目前就是在整场的这个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戏里边，好像只有这样才可以结尾。但是你刚我刚才听你说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当时我们的看完戏的那个感受，就相当于是你们替观众，然后来告诉他们出去之后干什么了。这个其实是，当然我看一个戏，我不会说想两年，但是我现在回头就可以把这个当时的那个所谓那个心愿吧，那个情节就给接起来了。
哎，你还记得当时演后谈的时候，因为我们会问观众，你们觉得陈曦和戴北出去有什么样子？你记得有什么反馈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准备好的问题，也是后来你们做展览应该让孩子想象的。
对，我们其实在故事探索的最后是探索了他们会去哪儿。孩子们其实是很敏感的，他们对他离开这儿仍然会遇到更多的麻烦是非常明确的，
是有预期的，是吧？
对，他们很清楚说他们逃走了。
对，所以你看，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这是 happy ending 啊？我不知道 happy 在哪儿了。
就是他逃出去了，
逃出去为什么就
逃出去了
ending 啊？
不是
happy ending 是公主跟王子永远的生活在一起。
是，但是就是觉得他当然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但是就是说。好像这个问题就这么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吗？
这就为什么我刚才问你什么问题？你说是校园霸凌问题吗？还是只是陈曦和戴北面对的问题？那如果你问一个个体，说我这儿在一个
不就是陈曦和戴北面临他们遭受不公待遇？
就但他没解决啊，他们只是跑了。
我感觉
啊，
因为同样我收到过很多同样的问题，好多家长就说，那如果这个制度不适合你，如果在学校的环境里面不适合你，你有压力，你就跑吗？
对，
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能跑吗？
大概是这意思。
对，但
是
会有这个方向，
其实没有人跟你说你要跑，你可以跑或不跑，这是你的选择。
嗯，
故事的结尾，大多故事结尾在台上最后一刻没有陈曦和戴北了，所有人都在昏睡啊，那也是选择，大多数人都在昏睡啊。
嗯嗯，
是不是不能播啊？这个，大多数人都在昏睡在台上，那都是选择，因为他在摇他嘛，戴北哥。
但是
这些是细节。
对，就说那个观众关心的肯定是主角，他们的命运如何？
是，
嗯，所以你
他们讨论是他们的选择，
嗯，
但这绝对不是 happy ending。
好吧，
我
用错词了。
就他们跑是一种选择啊。
嗯，
我们老觉得遇到事情不要逃避，为什么不逃避啊？为什么逃避不是一种选择？
嗯，
我没有说这是对的。
嗯，
我没有说因为这是主角所以他一定要做对的事情
哦，
或者正确的事情。事实上它不是正确和错误的问题，它是当你处在那样的境遇中，有些人选择了选择，有些人选择了没有选择。
嗯，
那坐在这儿的这些人都在每天告诉自己说，我没有选择，我只能在这个书院继续读书。
嗯嗯，
对，所以他不是，所以我觉得他需要再多思考一点。
所以就是那个相当于旅途，就是讲他们出去之后的那种。但旅途呢，它整个画风大变，
嗯，
就是因为好像他们是在路上，然后又遇到这种破衣烂衫的，然后被这个所谓这个女巫怎么说，像拐骗的一帮孤儿，然后
女巫哪有女巫？
不是，反正就是那个
妈妈。
对对对对，就对我来说就是女巫
妈妈。
对对对，然后要把他们给卖了，然后整个就是，因为那个考试它是皇家书院嘛，所有的小孩啊什么的都是那种长袍马褂的，很整齐的。然后旅途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画风。然后但是啊，我知道是这几个孩子。他们之后的这个经历，就像你们刚才说的，他出去之后遇到的，包括这种他不仅是什么什么孤立霸凌了，他有欺骗，有谎言，有这种控制啊什么的，他遇到的是更复杂的这个社会境遇。
旅途是是这样的，他出去以后呢，就这两个孩子，他要翻过，这还是我想，因为这个结尾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嗯，
他们不是仅仅只是逃走了。
嗯。
就是因为这个考试的结尾的后半部分呢，这个万先生就有点急了，因为他一开始认为我可以规训你们，
嗯，
用这个皇帝的旨意还有这些知识之书给我们这些智慧，让你们这些他嘴里的乡巴佬 没有受过教育的，让你们变成有教育的，你们是学者，我们考过以后要效忠皇帝的。可是这个陈曦呢，就一直他想象有这么个稻草人嘛，这个稻草人就是告诉他说，嘿，你干嘛，他就后来这个稻草人在舞台上变成了一个
真
观众也能看见的，他本来其实就是他一直玩稻草，
嗯，
说你干嘛不出去啊，就你们跟这儿干嘛非得跟这儿待着。然后陈曦就一直想，他没有一开始觉得要出去的，他也知道没有办法，他也觉得这是一件荣誉啊，我在这儿能学习，
嗯，
可是最后来不断的被这个湘南这个二把手然后互相的各种周折，
嗯，
万先生就急了，就把他一个结果就把他锁在了这个书柜里面，
嗯，
把他锁在书柜作为惩罚。那万先生也觉得自己最终使用了暴力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但他没有办法了，他有很多愧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那个稻草人一直在跟陈曦玩吹的那个笛子突然被陈曦再从陈曦嘴里出来了，所以最终让大家昏睡过去，是因为陈曦在那个被关起来关了一晚上禁闭的时候，他发出了很刺耳的一个歌声，
嗯，
这个很重要这个细节。然后这个让大家昏睡过去，然后这个时候那个稻草人才出来，稻草人说你怎么这会儿才叫我呀，然后他把他身上的一个皮带给了他们，他们是顺着这个爬出去的。故事的逻辑当然是他们是通过这个想象力跑了的，所以想象力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在这个三部曲里面。所以他们走了以后呢，那陈曦说那我们去哪儿呢，那戴北自然会说回家，所以回家是一个我们要找到家。结果他们出来发现，哇，这外面这个就是环境也变了，城市也都消失了。然后他们后来慢慢的意识到，这个皇帝为了修这个大坝呀，把这个大坝以南的这个很多的乡村啊都牺牲了，所以很多人都住在北面，然后北面有很多纷争，所以要征兵，很多的成年人呢都跑到北面去这个保家卫国了，所以很多孩子就留在了自己的乡村里面，就成了孤儿了，基本上留守儿童，
嗯，
然后他们就想那走走呗，咱们就往家里走，就一摸着这个印象中应该我家在什么什么地方。可是他们这毕竟是两个小孩儿，他们在路上得解决吃的问题，解决各种问题，然后还受伤，所以故事开始的时候戴北就受伤了，陈曦也受伤了。然后这两个孩子就走走走，就遇到了一群人，一群跟他们一样的小孩儿。然后这群小孩呢上来就抢他们东西，然后这个陈曦就说你们都不要抢了，咱们得说说怎么回事，你们是谁呀、啊、这群小孩就提了一个人叫妈妈，说我们都是跟着妈妈的。然后这个妈妈观众很快就意识到不是他们的亲妈妈，但是大家都管她叫妈妈，说妈妈哪有吃的。然后戴北就饿嘛，就说那我们得去找这个妈妈。陈曦一直就觉得有点问题，一群小孩管一个成年人叫妈妈，结果他们就跟着这群孩子去，结果发现妈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然后在那种荒漠中显得非常各色，穿了一身也是很漂亮的衣服，然后推了一个车，这车上什么都有，有水，有吃的，有药。然后这个妈妈见到这两个人就觉得，哎，这两个小孩子对吧，在街上跑，然后就说那我给你吃的呀，我关怀你啊，我来照顾你，你们这些小孩在这个荒漠中走来走去的真的是太可怜了，
嗯，
然后戴北就感觉到很多温暖，一个成年人照顾自己。可是呢很明显观众就能感觉到这里面有张力，
嗯，
因为这个妈妈把这群小孩弄在一起就是为了把它卖了，卖给这个矿上，这矿上需要很多的童工去挖东西啊，
嗯，
所以他把他们暂时养起来的目的是为了交给另外一个人，就是另一个成年的男演员演的这个人，就倒卖人口。
嗯，
陈曦跟戴北就发现了这一点，就所以第二部讲的就是他们怎么跟这个叫做妈妈的角色在周旋。最终，当然他们想办法毒死了妈妈，然后就走了。那这里面同样妈妈的角色跟万先生的角色是一个相对应的，万先生是那种系统，在系统内。然后非常相信这套，我们要改造人，那人要掌握知识啊，要有智慧，他是非常相信这些的，他对孩子学生也非常好，前提是你要符合我对于改造你的这个愿望，
嗯，
而妈妈是另外一种成年人，在这个极端状况下 在某种程度上来，在他看来，孩子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孩子的价值就是把它卖掉换钱，所以他没有赋予这些孩子太多的价值。但他为了要把他们卖掉，他必须控制他们，而他控制他们的方式是爱，因为他知道这些孩子们恐惧什么，缺什么，
嗯，
所以他用这些东西来迷惑他们。那待会儿小雪可以讲讲土地第三部，他们又遇到一个成年人，
嗯，
所以这三部戏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因为毕竟主角像你说的他是小孩，
嗯，
但他每一集其实都有一个成年人要来面对，
嗯，
然后这个成年人其实在某种程度都象征着
代表权威，
我们有的时候是权威，
嗯，
有的时候就可能是我们孩子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成年人的集合了，
嗯，
有一些只在乎自己的成年人，
嗯，
有一些比如那个男的，那个男人他就更在乎自己了，我把这孩子卖了我能混口饭吃，
嗯，
那有些人可能更在乎别人尊重他，你要叫我先生，
嗯，
有些人可能更在乎的是这个国家，比如万先生的确很在乎这个国家，我需要有人才，你们要为这个国家付出的，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它是个集合，它并不是某个具体的形象。
就是我就在猜测这个土地的整个的主题是不是也跟前两部一样，跟当下嗯，就是说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个社会问题是有关联的，息息相关的。所以正好请小雪就是作为导演，然后来讲一下这个土地的主题是什么。
我觉得从创作的最开始，就是在2020年3月份左右，
嗯，
我们当时就因为疫情很严重，整个就停了嘛，大家停工停学也都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当时的疫情也非常严重，当时 Chris 已经把就是差不多第一稿的一个完整的剧本差不多要给我了，但是我们就收到了我们会有这么半年的一个等待的时间，甚至3个月到半年的一个等待的时间，然后疫情也就是充斥在我们眼前头吧，这也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社会的主题摆在这儿，然后我们就非常大胆地做了一个决定，它其实是在剧本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调整的，然后更加契合我们当下遇到的这些问题。所以在我们大约6月份左右把这个翻译完成之后，我在翻译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挺激动的，这个故事其实跟我当时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在翻译的时候我就能意识到它联系非常强，比如说里面有一些关于隔离，我们是不是当然也有传染的疾病，然后有外来者带来了一些我们未知的东西，然后整个山谷村庄的孩子对一切都感到非常的恐惧，然后他们只有在和这个恐惧共存的状态下生活着，然后同时这个周老师也用知识的力量在管理和控制着他们，而且周老师宣传的就是周老师口中最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外来的一切都是糟糕的，然后外面整个环境是不适合我们的，我们需要待在我们的这个山谷村庄里。那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村庄，那个村庄是唯一在刚才我们不是讲到大坝吧，其实他把南面的整个地区都给放弃掉了，皇帝，所以在这个村庄里面是唯一一个有一条小溪的，然后那个大坝把河流其实阻断了，那在这个村庄里面他们有相对安全和稍微丰沛一点的食物可以保障他们的安全。那周老师在这个皇帝的引导下要照顾留守的所有的儿童，这个整个村庄的形态放在那儿，就让我非常快地联想到当时我们被隔离在小区里面，然后我们很难知道一部分外面的事情在通过手机传递给我们，然后一部分我们又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大家都在相对比较恐慌的状态下生活，然后也这个传染的风险有多大我们也不太确定，所以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感受到这个是非常跟孩子和我们生活的这个状态有非常明确的联系。在9月份我们第一次开课的时候，我记得我组织家长一起坐下来去谈论我们在疫情时期间的一些生活和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碎片，我们通过绘画你在疫情期间最需要的一个物件， 来描绘你在疫情期间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的状态。我能够在那一刻跟家长讨论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我们必须在孩子们重新回到抓马的时候来谈论一下这六个月隔离的时间，然后一起去反思一下我们在这六个月得到的或者是失去的，我们在恐慌什么，隔离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然后这种被充斥的不知道是真是假的信息包裹的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没有人或者没有机会带领孩子去探索他们在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的这个非常极端的这个六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本给了孩子们非常好的机会去谈论那些在内心里面已经储存了很久但是不太有语言和通道表达出来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个主题一定是跟一个即将破碎的一个社群有关系的。
嗯，
第一步如果说我们在讨论教育，比如说万先生那一步我们在讨论教育，然后关于妈妈的这一步我们在讨论家庭的话，我觉得第三步更就是把这个视野拉得更广，我们在讨论整个社群是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是因为什么崩塌的，我们如何去重建，这个应该是第三步最主要的一个主题。
嗯，你这样说我突然意识到，就是他对这些孩子的，他其实就说你们九月份开始来探讨这个嘛，这个对孩子来说可能有一个特别大的疗愈的作用，就是他们通过这个故事把他们可能一直积压的和疑惑的一些东西可能释放掉了。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那个我们在有一次讨论当中，萌萌他们家是武汉人，他爸爸妈妈都是武汉人，然后他春节的时候没有回去，他那年春节好像是他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没有回去。
嗯，
然后我们就谈到了武汉封路，然后萌萌就说啊，我妈妈和我爸爸都是武汉人，然后他说，我就说那你怎么，因为我们在谈论周老师封路的这件事情，引发他们想到了关于武汉封城，然后隔离的这个事件，然后萌萌就说，我觉得就我问他武汉封城的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他说我对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封一城保一国，是我妈妈当时跟我说最多的事情，然后她也觉得这是最重要最正确的选择。她说那个只有把病毒封锁在武汉，
嗯，
那才能保证全国的安全。
嗯，
然后她也在表达这种牺牲，但同时当我问她，我说那作为武汉人的爸爸妈妈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嗯，
她说这是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说的，
嗯，
就是封一城保一国，他觉得我认为我的爸爸妈妈也很支持，
嗯，
但是我知道他们很担心那个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
嗯，
所以我觉得他在那一刻把他心中关于武汉封城的这件事情
的
感受和矛盾
纠结的东西说出来了，
对，
嗯，真是特别棒。
我觉得在社群重建和建构，就是一个社群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是一个比较广义上的我们要探索的主题，在这里面会有一些 小的论点或者是主题是我们要探索的，比如说恐惧是如何在社群当中传播的，或者它是怎么传染的。然后在故事当中我们还这个周老师组织了一个净化仪式，因为在这个村庄里面也因为一股妖风，在周老师的嘴里，这股妖风传染了，这个疾病在不断的传播。
嗯，
那他组织了一个净化仪式来治疗孩子的这些疾病。
嗯，
我个人的感觉，但是人各有志啊，就大家的观点不一样。大家，我个人觉得周老师认为这种方式是没有用的，但他觉得这种方式能够一定程度的安抚孩子们的恐惧。但这个仪式就在这个山谷村庄里面扎根了，大家都会用这种传递这个药，然后每个人都喝这个药，把自己的恐惧在喝这个药之前说出来，把自己对这个村庄的承诺在喝这个药之前说出来，这个仪式在这个村庄里面慢慢的建立起来。那这个仪式又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仪式，我们也从故事当中的仪式延展到了生活当中，我们如何看待生活当中各式各样的仪式，它是怎么慢慢的在一个社群当中形成的，那这个仪式的形成又是如何影响 他在这个社群当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嗯，那孩子们，我就想问个细节，比如说你在探讨到这个仪式这个话题的时候，孩子们都举了哪些例子？他们认为他们的仪式都有哪些？
嗯，我们做了一个小的展览，孩子们其实，
嗯，啊，展览
对，探索了周老师做的这个净化仪式之后，他们去采访了校区里面的成年人，问他们在生活当中哪些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仪式，然后我们找到了大约是四个很大的类别吧，比如说毕业典礼，
哦，
那个入团入队仪式，这是一个，然后结婚是一个，
哦，
生孩子，
哦，结婚他们也想到了，哦，
对，结婚，哦，然后生孩子，然后就是比如说，笑笑就画了那个十年的阅兵式，就这种类型的，
哦，
或者是奥运的这个火炬的这个仪式，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类别是特别让我感兴趣的，他说这个狗狗吃骨头对狗狗来说是个仪式，
哦，
或者是主人来挠这个狗狗的脖子下面的这个毛，
嗯，
对于狗狗来说是一个仪式，因为那天正好雨桐的妈妈抱了一只狗狗过来，
哦，
所以他们就对这个养宠物这个事情也很有兴趣，
嗯，
我们最后就在讨论说这个仪式在生活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然后玲玲就说，她说那个我觉得仪式不在于它的形式有多花多好看多漂亮，他说仪式就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哦，
他说不见得就一定要组织一个结婚仪式，但是你如果用别的方式让自己对这件事情有交代就可以了。
哇，思想好成熟啊。
嗯，然后他们还有提到说仪式是人的这个阶段的改变的过程，然后
这都是孩子们自己说的吗？
对，那个静姐，你把那纸那沓纸，上周您不是没在吗？我
不在，
我邀请家长去看了那个我们分享的时候，
嗯，
孩子们说的一些话，
嗯，
然后那个就是这是好多家长在他们听孩子说的话的时候记下来的，
嗯，
然后这些话是对他们来说共鸣特别深的，
嗯，
他说那个。仪式是给人归属感的一种东西，
嗯，
因为像入团仪式入队仪式你就有了一个新的团队，那这种归属感能够让你开心，然后你有安全感，仪式能够把这件事儿在你的生活当中让你感受到更重要，让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感受到更重要，哪怕是一个小事儿，比如说我在那个圣诞节前夜吃了一个苹果，这个可能对别人来说不是仪式，但对我来说我自己很清楚我给自己了一个交代，那这个就是仪式，
哦，
他们还是说了挺多，嗯，挺有趣
的，按理说就是每虽然我知道这个抓马孩子挺厉害的，但是每次都还是挺惊讶，因为我知道这是一群就八九岁好像十岁这样的，
嗯，
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他们在各种仪式中生活和体验，这个我不稀奇，但是他们已经能理性的用，就是来把它形而上了，来总结它这个意义，我觉得还是这是成年人的思考能力啊。
我那天跟那个 Chris 开会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有一个困惑，我说那个，你看我让孩子们去采访了家长，然后我让他们去聊了自己觉得仪式在生命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我说为什么？我说那戏剧在这个讨论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如果我们没有去讲周老师的故事，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个呢？我其实当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说我把他从故事当中拉出来，重新去看待现实生活当中的仪式。他们说的挺好的，
嗯。
然后 Chris 就说，他说因为你是先从周老师的仪式开始的，他说如果你有机会去做一个对比。如果你邀请孩子们就是在一个没有语境的情况下去做这件事儿，和你让他在一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体验了这个仪式在这个山谷村庄当中是这样形成的，然后扮演了这样重要的角色之后，让他们重新去反观自己生活当中的仪式，他说我能够想象这两者的区别会非常大，
哦，
所以即便我们从故事当中跳了出来去看了他们生活当中仪式对他们的影响，
嗯，
但他们仍然没有放掉刚才在故事当中的那个体验，因为他们其实说的，
也就是说这个戏剧帮他们 梳理和重新认识了他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
我觉得是的，或者是给他了一个自由、
哦、
或者是一个空间，让他能够看到仪式更多层次的东西。也许之前他会觉得入队就是我要当受限队员，
嗯，
他不会去看待，就他不会鲜明的看到说入队仪式在我心中带给我的影响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在故事的体验当中能让他有这个视角或者是语言去表达。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还又会带到他们的生活中，也就是说在戏剧中的体验和经验就会成为他们的生活经验。
是的。
所以那我突然理解了说抓马孩子为什么这么厉害，就是说他们来看待世界和认识世界的这个起点和角度都已经不一样了跟同龄人。
我觉得他就不仅仅是从一个抽象的或者是从一个大道理的角度去理解这些。
我知道我知道。 对，哇，这个是因为我看了一次彩排之后我才知道，你们所谓的一年的这个排演根本不是说每周都在排练这个戏，是最后可能几节课然后才开始的。那你能先跟我说一下你们这一年都干嘛吗？
我们其实一年的时间我们有半年甚至半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都在探索这个故事，就像孩子们把孩子们放在故事里面的某一个视角上或者是某一个角色上吧，然后他们经历了在故事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们每一个章节会找到一个核心的事件让他们去体验这个故事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儿，然后让他们去对这个发生了什么是我们写定的，在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是我们
就是大的故事框架是在
对，然后孩子们作为在这个故事当中的体验者，他们会对发生的这件事儿，比如说晨曦和黛比打架，比如说晨曦遭到了这个隔离，然后大家都不理他，或者这个黛比是一个小结巴，就这些事情在故事里面是写定的，但大家看待这件事情的观点想法和他们如何去应对这个事情是他们来决定的。我们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来探索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他们是怎么应对万先生的权威，怎么去应对要一起去打晨曦这件事情，怎么去应对在故事里面万先生要求他们所有的人要通过考试，然后他们对学习这件事情是怎么理解的。所以孩子们在体验故事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整个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和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都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内在的体验和经验。甚至我们会延展，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除了这个每天晚上他们的悄悄话的时间，他们还在书院里面找了一个地方，是一个秘密，是他们一个秘密基地，然后他们还有暗号，他们在那儿会讨论所有不能在万先生面前或者不能在宿舍里面讨论的事情。其实孩子们对那个就是我们花了一节课去探索那个秘密基地的那个事儿，我记得在演后谈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就说我们最感兴趣的一幕都没给你们看，他就说我们探索的过程当中去建构那个秘密基地，他们在秘密基地里面聊了什么，但是这个没有在我们的故事呈现里，没有在我们故事演出最后的那个版本的呈现里面。所以孩子们对这个故事的理解是远远超越了我们当时呈现的部分，
最后呈现的那个舞台上那一半小时的戏剧的部分。
对，我们只是呈现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书院里面已经活了过了半年的时间，我们可能只是把这半年浓缩在了这六个场景里，那对这六个场景的呈现，孩子可以即兴表达的东西，可以主动发挥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演了三场，没有一场词儿，如果对我来说，没有一场词儿是对的、
哦。
他们每一场演的都不一样，每一场
但是他们谁跟谁都能接上，就是
因为他们知道在
不像在就说谁忘了词儿，然后突然卡在那儿没有。就另外一个人马上就补上，就特别自然，
就没有词儿，所以也
就没有词儿，
就不涉及到什么忘词儿这种事情。
就是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可能需要说清楚一点的，就我们老认为我们看到的就是他本来的样子。你比如说小孩去上学，
嗯，
那假设这个打铃了，开始45分钟数学课， 从四十五分钟，我们愿意相信，从四十五分钟打铃开始的这一刻，到四十分钟之后下课铃开始，这个孩子是在学习的。但我们肯定都知道，事实上不是这样。
嗯，
他不可能你一打铃说上课，然后所有人就开始学习。那个学习是非常，你会走神，你会神游，你会你也会认真听，你会努力把自己拽回来。它是一个充满着杂音的过程，人生是一个充满着杂音的过程。
嗯，
你每时每刻就此时此刻你在看着我，然后你在非常认真的听，
嗯，
但其实你头脑中很多很多其他的杂音。那怎么来？那剧场这个东西，它跟生活中有一点差别是，
嗯，
它是一个凝聚在一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印象。其实艺术都是这样了，一个诗歌，一幅画，它将这个尽可能将这个杂音给你。对，我昨天很有意思，那个挺有意思，我打了个车，然后那个广播里正好说啊，那个核桃炒核桃。炒茶，然后这个司机就是抱怨说他原来玩核桃被蒙了，就是说核桃溢价溢得很邪乎啊，然后怎么样？说那个哎呀，怎么这？我说对啊，一个核桃地里长的东西，它怎么就有个核桃20000，有的核桃20000？
是吗？
对，玩核桃盘核桃。我说那都是地里长的呀。
嗯。
他说对啊，他说你看那个我原来谁给我看了一什么梵高画一向日葵，我说那个不太一样，因为梵高它不是地里，梵高这个东西。向日葵它只有梵高看见的那个向日葵，以及梵高用他的画笔，他不是任何一个向日葵，他画的不是向日葵，他画的是他看到向日葵以后，无论他内在的那个感受是什么，体验是什么，他尽可能准确的将那个杂音排除。那生活中你看到向日葵的时候，你是一堆杂音的，所以剧场它提供一种凝视。但是剧场的
凝视嗯，
就是你站在舞台上，灯一打，你是黑的，它有点像是你在反过来看你自己脑子里一样。
哦，
所以，但是剧场的问题又在于，你也有一脑子，我也有一脑子，每个人这就为什么你会每次大家看到的那个印象都不一样。我觉得这戏特好，有人说这戏什么玩意儿啊？所以它很像我们所谓的真实世界。就是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有这么一个舞台，有一个经验，然后我们对世界有一个理解。然后那现在比如我邀请你们站在我对面，然后我给你们扮演一个我对于世界的另一种理解，然后跟你的每一个个体的理解又碰撞在一起，所以它特别复杂。这个过程它不像是梵高我画完了你往上那挂，你看就看，反正就是那样的，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艺术家已经结束了的工作。但戏剧不是，我得跟你一起做这个事儿，咱俩处在同一个场，你得看我，它才发生。所以小孩去扮演，或者说刚才我描述那种课堂的经验，它非常像在真实世界中你和世界去交互的经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没办法被这一个小时演出来规定在这儿，非常难。那所以这里面有一部分是跟形式有关的，就是剧场这个形式他必定要求作为演员，无论你是小孩还是大人，需要在规定的这个时间地点去出现，做规定的动作，说规定的话。
嗯，
但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这个东西，
嗯，
不让他觉得好像这种凝视是必须一板一眼的放在那儿的，这个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演剧观念非常不一样。
对对，
我们是很愿意要一板一眼的。
对啊，都是排练什么什么140，然后有肌肉记忆，有什么声带记忆。
但我觉得恰恰它是对人的一种更流动性更强一点，灵活性更强一点，属于人的这个东西的一种改造。就奥运会那个也很好看，图像和
整齐划一
形状它也很好看，但它就停留在那儿了。它仅仅停了，那你超越不了，人是超越不了自然界的。一个向日葵本身，它里面的图案的排列是精美的、完美的，你是做不到的。人恰恰是因为人有很多的情绪、杂音，不同人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非常不同，并且很难琢磨，所以它才会产生了很多的间隙和差距。那些间隙差距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理解的机会，当然今天可能都变了，因为今天有很多算法会把人也变得很恒定。但我觉得小孩经历这个的一个真正的意义， 其实不在于那个，不完全在于那个规定的时空里，而是在于他对这件事的掌握。所以刚才他说的那个虚拟，我只有在虚拟的世界中掌握了一定的我来构建它的能力，我看待现实的时候我才不会迷失，并不是说我就能改造这个现实，
嗯，
或者不能直接改造吧，
就是他能认知。
对啊，就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只是参与者，很少有人是既是参与者也是反思者的，比较少。
嗯，
那因为我们光参与都参与不完呢，对吧？那么多抖音没看呢，那么多电视剧没看呢，而且今天尤其是这样，
嗯，
所以你是很少是行动者在现实中。
嗯，
那在戏剧中你是行动者，你即使在参与，因为它也发生在你身上，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别人的行动会变成会让你来参与进去，但你又是行动者，你在改变着它，你获得的力量和改变自己、转化自己的能力是不同的。
嗯，
所以当你在回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他给你多了一双眼睛，你突然看，哦，原来升旗是这个意思。
嗯，
他不见得非得是让你突然就不愿意去升旗了，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因为只是个仪式嘛。
嗯，嗯，
反而他可能会帮助你更深刻的理解为什么社会需要有人做这件事儿。
嗯嗯嗯，
他可能会帮助你有深度的思考。
嗯，
去看到事物的复杂性、矛盾性。那同样很多人说，那孩子用得着这样吗？那可是孩子就深刻的生活在这个矛盾性里面啊。我们能想象当一个两岁孩子、三岁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我不会飞，原来我飞不起来，以及他这个孩子从两岁直到五岁不断的在家里坐纸飞机、叠飞机，用双手张开演飞机，让爸爸把他举起来，我们真的理解这个过程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吗？
没理解。
难道他不是深刻的处在这种矛盾性，以及他用玩耍、游戏、想象在补充他，从而他获得一种力量，然后他深刻的理解了我双脚站在土地上什么感觉？
哦，
我们认为是因为你接受了这个局限性而已，但接受一个客观事物对人的局限，跟我主动的理解了它，差别是非常大的。
说到那个矛盾性啊，我就想到两三节课之前我们在讨论那个，这故事结尾了，探索整个结束了，然后我们在讨论一个什么是对自己或对社群负责任的这件事儿，就是从周老师，从这个周老师的二把手，从晨曦代北以及所有山谷村庄的孩子们在这个村庄里面生活的他们的行为，或者他们面对别人发生的事情的回应，哪些是对这个社群或对自己更负责任的。我们在讨论这个的时候，就当然也延展到了现实生活当中，然后我们就提到说这个停工停学这个事儿，是对我们负责还是不负责的这个话题。然后雨桐就特别着急的就说，他说我觉得最不负责任的就是上网课。他说上网课那个都是面对屏幕，我们也学不了，老师也教不了，他这个是最不负责任的。然后他说完了之后，当然有好多孩子是特别赞同他的这个想法的。然后突然间悠悠就说，他说我觉得是这样的，他说上网课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不怎么负责任，但是如果你想让它变成负责任的事儿，你是可以的，就是你如果做的多，这件事儿就变成可以负责任的事儿。如果你不做的多，你就是坐那儿玩手机，然后你就是不讲明白，咱说老师哈，也说孩子，那这个就会变成不负责任的。然后他就说那个，所以这个事儿负不负责任要看自己。那他就提到了这里面的一个复杂性。然后他说完了之后，我还挺受启发的。
嗯，
所以他并不是单一的站在我们做这个决定对个人的影响上，而是这个交互的过程当中，我作为一个接收者，我作为一个参与者，我作为一个反思者，有没有真正的去思考这里面的程度和我如何去回应这个事情。
嗯，
我当时的那个感受是特别强烈的。
嗯，我操，真是很好玩。那
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你在虚构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是在为它负责。这点的确 挺少有其他的东西能够代替的，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是比较，这是艺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它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的东西，它其实完全不需要，我们其实完全不需要诗歌、这个绘画、电影，就这些东西其实完全不在客观现实中。
嗯，
就客观现实就是一堆石头、一堆土、一堆风、一堆沙子，然后我们把它组成了身体里的某些元素，然后我们这些元素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能生活的好一点。元素缺什么少什么，我们就会
需要
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啊、我恰恰觉得是需要的，就是人的精神本能啊。
对，你无论怎么定义它嘛，那它不存在于宇宙中，它没有，宇宙中就是这么点，就是你并不存在在这个实在的这个。
啊，就是物理的。
对，
嗯嗯。
那为什么人还要做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其实没办法，如果不用这样的方式彻底的为自己负责，这个可能需要解释一下。就是我没法操纵这个水烧到100度它就会沸腾，这是我无法操纵的。这个石头站在山上下了场雨，然后突然由于地表的这个活动，地底的活动，由于这山的这个森林这个树的覆盖的面积等等一系列客观上我无法操控的原因，这块石头掉了下来，这都是人无法驾驭的，或者是生物无法驾驭的，它就是随波逐流，它发生了就发生了。那我们要为它承担责任，比如说我要解决这个泥石流的问题的时候，我需要有一种能够观看这个经验的过程，否则的话我只能是像刚才说的参与者，我只能哦它下来了。那我们原来在树上的时候你就是个参与者，就哦它掉了咱们躲远点，但后来直到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哦我有个内在的世界，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精神的所谓精神的本能，这个内在的世界是需要养护和发展的，它不是生下来就在那儿的。那这种内在世界的观看只有通过对于这件事的模拟，对，我大概模拟出来一个生活的经验，所以比如小孩会玩耍，
嗯，
比如艺术家会描绘一个世界，无论是抽象的，比如像诗歌它有可能很抽象，因为它是文字的东西吧，或者可能戏剧是相对比较具象的东西，它有行动，当我模拟出来我才会产生这种观看。那我们今天就是大家面对的这么多屏幕大体上都是在模拟，大体上吧，
嗯，
至少一开始是个模拟生活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所以
模拟生活，
所以我在、
嗯、
比如说在虚构一个作品的时候，
嗯，
孩子们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演陈曦，你演戴北，我演小红帽，你演哈姆雷特，都是我的经验和这个角色的立场融合在一起，比较模糊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在为他承担责任，对吧？因为我得说出哈姆雷特说出的话。当我在为他承担责任的时候，在某种程度我也在为这个更复杂的这个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之间的这个现实生活承担练习承担责任。那这就是那些，那我相信在比如说50000年前在山洞里面画牛画羊的，在那个洞穴上是少数人，我不认为是每个人都做的事儿。
那当然，
我甚至认为在那个时代也有今天我会问的问题，你聊这干嘛呀，你画这干嘛呀，有什么用啊，干嘛呢？赶紧睡觉，
嗯，
对吧？肯定有，
嗯嗯，
因为人都是一样的，对吧？我们今天跟50000年前人其实差别没有那么大了，
嗯，
就是我们的肉体，
嗯，
但我们的内在差别是如此的大，
嗯，
所以我们已经深刻的处在这个文化的一个，我感觉是个末端了，甚至，
嗯，
所以，如果我们的年轻人不再去在这样里面去浸泡、去学习承担责任的话，就像刚才那些孩子说的那样。那这些责任都是交给别人的，都是被代劳的，
嗯，
那今天可能交给的都不是某个个体了，我们都是交给这些 AI 去代劳的，
嗯，
这些人是一个超级高效的，没有感情影响的，冷冰冰的，速度极快的，轻易就能把我们驾驭的，那我们很有可能又回到了那种蹲在洞穴里面看着极少部分人还非常努力的在墙上画画，然后去告诉指着他说你别画这没用，因为 3D 打印都给你印出来就在这儿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得深刻的认识到这个年轻人为自己还有他人承担责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夸自己，我也觉得我们其实不总是能做得很好，但这个恐怕要比我的小孩应该什么年纪开始学编程要重要的多，
嗯，
或者我的小孩要不要去报一个戏剧班要重要的多，
嗯，
对，
好，
我看到他说的原话了，
嗯，
他说那个网课就看你是不是自律，因为反正长大了也没人管你。我们
刚才说了有半年的探讨时间，这个我先说一下我的理解，是不是这半年是就说你们有一个大的故事框架，
嗯，
然后在每一个就是在这个框架的这个基础上，然后要不停地给孩子们抛出问题，让他们来
比如说打个比方哈，就是我们在这个土地这出戏里面，
嗯，
孩子们会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方式把他们框定到这个山谷村庄的这些留守孩子的角色里面去，然后他们跟周老师会建立一些关系，然后而且周老师是唯一一个看护他们的成年人。我们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每一节课都会发生一些新鲜事儿，就是在这个山谷村庄里每一节课我们都会找到一个核心的事件，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经历了风，这个风把他们的那个鸡圈给吹倒了之类的，然后他们又遇到了这两个外来的孩子，在他们的这个发现整个山谷村庄开始被疾病感染之后，遇到了两个外来人，对他们来说是挺恐慌的一件事儿。然后这两个外来者呢又带来了一些新鲜的知识和一些他们未曾听过的外面的世界的信息，然后包括这个山谷村庄的孩子越来越意识到周老师对他们的控制是有目的的，或者是然后在一节一节的探索之后，最后他们慢慢的像侦探一样发现，哦，原来这个病的源头是周老师组织的这个净化仪式，原来在净化仪式上周老师使用的那个杯子是在不断的被传递的，然后这种而且周老师每天在跟他们一起做功课的时候都是在一直咳嗽，然后他们慢慢的发现原来这个源头在这儿，然后周老师在某一次净化仪式的时候死了，这是一个特别极端的在山谷村庄中出现的事情，然后这个秋庆也就是周老师最信任的这个心腹这个二把手就接管了这个村庄，然后他发现曾经周老师教他的所有的知识并不能在这一刻管用，而且之前的那些仪式和传统并不能重新让这个山谷村庄恢复原来宁静的或者是平静的情况，然后他们面对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灾难啊，晨曦和戴北作为两个外来人，他们带来了新鲜的想法和看待这件事情全新的角度，当然他们最后这两个外来者帮助了这群或者是跟这群孩子一起重建了这个村庄，让他们重新凝聚成了一个新的社群。这故事虽然结束了，但可能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重建一个社群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在这半年的时间经历了这个山谷村庄从平静的生活到迎来传染病，到两个外来者，到周老师的去世，到他们整个山谷村庄解体，然后他们如何面对这个灾难，然后如何重建的过程，他们作为山谷村庄的孩子经历了所有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在后半年的时间其实也就是大约是两个半月的时间进入到我们整个剧团或者剧场的学习的角度上。那我们如果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孩子们很感兴趣，那我们如果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观众听，我们怎么去把它讲清楚，如果我们想把它放在舞台上去演出，让观众能够看懂这个故事，甚至能够让观众产生一些反思，然后带入他们的一些理解，我们怎么能让这个故事首先讲明白，然后让引起观众的一些感受啊思考也好，所以我们重新从一个剧团的角度去想我们如何梳理去讲述这个故事。
所以相当于你们在引导孩子让他们参与到真正的戏剧创作的过程。
对， 我们在这个经历的每一个事情的时候，在这半年的探索里面，会给孩子一些任务，是关于这个小的这个戏剧化片段的创作。因为我们知道发生了事儿，是这两个人来了，但这些山谷村庄的孩子对于这两个外来者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有些人其实已经早就对周老师心生怀疑，比如说杜兰，他对周老师封路这件事情从开始就已经非常有警觉，然后他一直说不要喝周老师给你的药，他一直在说，他从最开始的时候对周老师就是有怀疑和忌惮的，甚至他会去质疑周老师的权威。那他面对这两个新来的孩子，然后面对晨曦能够为这个生病的这个小桃，也就其中一个山谷村庄的孩子把脉，然后发现他并没有死，他只是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症状，然后他带来了一些新的知识，杜兰对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所以他对外来的这两个孩子是很感兴趣，而不是警觉和驱逐。但有一些孩子不一样，有一些孩子会觉得这两个外来者带来了危险，也有一些孩子会觉得这两个外来者会给我们新的希望，所以他们在看待这两个外来者进入山谷村庄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带着他们的观点
自身的经验，
对，所以他们在创作这个戏剧化片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人离这两个人特别近，然后有些人在质疑他们，有些人已经开始打听，哎，你们从哪儿来的，外面什么样子，所以事情怎么就是发生了什么我们摆在那儿，但怎么发生，孩子们怎么应对，怎么去回应，是他们要创作的。
那就相当于是是老师在带领孩子们一起完成这个
对的
创作的过程，就是说舞台呈现的过程，先用前半年的时间让孩子完全理解和掌握这个故事，
嗯，
然后再带他们一起创作。哦，对，我记得那什么，就是好像你们那个，因为杜兰好像每节课他就是他好像扮演的就是担当的角色都不一样，因为我知道，有一次是他什么当周老师的一个
二把手
，然后有的时候他好像是什么什么那个什么那个村民，
嗯，
是这些孩子他们都在轮换。各种角色嘛，就是他都要做不同角色的这种体验嘛。
我们其实在故事探索的时候没有当然我们在排演的时候肯定每个孩子会扮演一个固定的角色，但我们在故事探索的时候只是把他们框定在故事里面这个山谷村庄的孩子的这个角度上，但每次发生的事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核心的聚焦的角色。有的时候我会请孩子们去变成故事里面的这个秋庆就是周老师的这个副手，替周老师管理着整个村庄，我发现孩子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也截然不同。比如说杜兰在故事的某一个章节，他作为秋庆的时候，他就紧紧地站在周老师的边上，帮他拿着拐杖，然后一直指着那个晨曦和戴北，然后周老师问什么，他就会大声地问他们两个，说你们到哪，你们从哪来的，你们为什么来我们的这个山谷村庄，你们那个说什么，你们是怎么发现我们封的那条路的。所以他会站在这个视角上去回应这个故事。所以我是觉得他们当在故事探索当中站在离这个核心的事件不同的角度的时候，他们也能更全面的去看待周老师。比如说有的孩子就说，哎呀，周老师其实很可怜，因为他就一个人照顾我们，如果他能怎么照顾我们呢，他就给我们吃的，给我们衣服，给我们被子就行了。所以他其实也能够站在一个去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或者是周老师在这个山谷村庄当中能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不能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所以我理解就是说你们在排演，就是说那个很紧张的情况下，其实你们也没有那么担心孩子比如说在舞台上的呈现，因为他们可能
已经是一个
任何角色他都
对上帝视角的感觉
啊，他哦
因为他，
所以这就是曹曦说的，就是说孩子们完全掌握了这个故事，
对，
从各个角度， 然后掌握了这个故事。那这个排演其实就是你说用两个月时间来相当于一起创作这个戏剧，就是说让他们如何说我们来商量一下如何变成一个能在舞台上呈现的能让观众看得懂的东西。那这个过程就相当于完全是师生一起完成的。
当然这个故事的整个，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故事讲清楚，肯定是还需要剧作家的。Chris 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的，他把这个故事的脉络捋得很清楚，这样我们在呈现的时候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曾经发生了什么。甚至 Chris 很聪明的把前面两部剧的一些元素也放在了里面，它会有一个连接的功能。那我只是把这个故事的整个故事线梳理了一下，然后当然也会给孩子一个固定的角色让他们去承担。那这一次我们尝试了一个新的方法，我给每一个孩子制作了一个档案，就是这个角色的档案。然后我跟琪琪做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讨论，每一个孩子要扮演哪一个角色。我们在每一个孩子的这个角色下面给了他一个立场，这个立场是根据他这大约22周故事探索当中回应周老师，回应这个故事里面每一个单独的戏剧事件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态度，和他在课堂当中在这个社会化的学习当中跟周围人的这个关系有关的，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比如说我们会给杜兰，我给杜兰的角色的名字就不重要了，我给他的那个立场是你要在一个很不适合你的地方生活下去，你知道你要生活在一个不太适合你的地方。所以他其实在整个故事里面他一直在呈现我对这一切，我对周老师的权威，我对用这个不同的用劳作和照看和学生这三种分工来区分山谷村庄的这群孩子，其实他们也有等级的分化，我对这种等级的分化也不是觉得不是特别的公平，但我仍然必须生活在这儿，这是唯一一个我能够在，可能是我给他们展现了整个山谷村庄的地图，他们是一个几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然后这里有水源，这是很重要的，你可能到周围的很多地方你是看不到水源的，这也为什么晨曦和戴北会出来去寻找一个新的家的原因。所以他知道他要在这个村庄待下去，但他也知道这里面有很多他不认同的，然后他也会找契机去表达这种不认同。所以他要扮演的，他在故事当中发生的事情他都是知道的，在这个故事线里面他和谁发生了冲突，然后他知道在别人身上发生的任何事件，这个事情是他在整个22节课里面探索都已经非常清楚的，但他要呈现的其实是他在这个故事当中他扮演的这个角色的立场，是我觉得这儿不适合我，但我仍然要在这儿生活下去，我要找到契机去表达我的不满，但我仍然在某些时刻要克制我的不满，
妥协一下，
对，我要妥协一下。所以他整个最重要的是去表达他的这个立场，他要呈现这个立场。我在他的故事，我在他的这个人物档案里面没有给他台词，只是他在每一个章节知道大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他的台词是在他经历这个排演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对方，比如说上一节课我们排了一个冲突的画面，因为他是引发这个冲突的。这句话也是他在故事探索的时候说的，他说凭什么周老师要封路，封路有什么用啊，还那么累。然后他从这句话开始，有一些孩子就说周老师知道什么是对的，周老师知道怎么照顾我们，所以我们要听他的。然后有些孩子就说那个你在质疑周老师，然后当他们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喊你们都没有是什么，你们都没有认真的去想，你们都没有认真的想，他一直在喊这个，就在整个两群孩子打架的时候他一直在喊这个，所以这个就会被保留在故事的排练的这个场面里面，然后在呈现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说这个，因为他站在的那个立场就是他觉得这群孩子很愚蠢，他觉得这群孩子就是对周老师的命令唯命是从是非常愚蠢的事情，所以当他站在这个立场上的时候他说什么都是对的。
你这个立场是怎么选的呀？
这个立场是根据他在这22节课里面在这故事当中的一个互动产生的，我会看到他想呈现这个。另外他在这个社会化的学习里面，杜兰在这个团队当中的位置其实挺特别的，他内心当中有很多不满，他内心当中在整个课堂里面他又要管理自己的，他其实是在很努力的管理自己的行为，很努力的克制自己的愤怒，很努力的融入其他的人，但我能感觉到他在团队当中还是遭受到了一些压力的。对，比如说孩子，有些孩子会对他的一些行为问题感到不满，会挑战他，所以他一直是处在一个我在努力的适应这里，我在努力的做出一些改变也好，或者是融入也好，所以他整个的这个状态和故事里面山谷村庄的这个状态我认为是很匹配的。我想找到一个他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仍然可以去探索他身体当中的这种矛盾的感受，仍然可以去尝，因为排练的过程很有意思，他一边在扮演，另外一边他在看自己扮演，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知道我在剧团里面要承担这个扮演和讲述这个故事的角色，另外一方面我也在观看我自己的这个状态，所以如果他能够在这几周的排演的过程当中去看到自己的这种内心的对抗，他是会非常有学习的。所以对每一个孩子来说，我都希望找到一个他能在排演过程当中去理解自己，学习自己内在的某种感受的一个机会。
所以就是不仅是在那个体验和学习角色，而且是在同时在学习和观理解和观看自己，
所以他就是在一个虚拟和现实之间的。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那个当然你其实已经解答了我这个问题，就是就是作为家长就是很好奇说你们怎么分配角色，当然你刚才给我解答了，因为很显然就是如果是我是一个家长的角度，每个家长可能都想哇特别希望他演什么晨曦代北，就是这种有名有姓的主角嘛，男一号女一号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但是显然你有什么十几二十个孩子，他肯定是有这个群演，有什么什么的，就是他肯定是有不同分量的或者不同台词的这样角色。那你们其实排了你装马兵已经11-12部戏了嘛，那这就是你在分配角色的这些过程中，家长不会打架吗？不会说来有一个争什么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当然你说就是那个杜兰然后扮演这个我是完全接受的，这个是对我太有说服力了，就是让我能从另外的角度来认识他。那难道你这些家长你需要挨个沟通吗？让他们来接受他们孩子的那个角色吗？
我其实也挣扎了很久这个事情确实也因为就是关于是不是主演这个事情，每一次都会有受到家长或者是孩子的质疑或不满意，我也挣扎了很久，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三个方向是作为不论是导演还是作为这个故事探索的引导者需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是这个孩子个人的发展，包括第二个是团队的发展，第三个我仍然要思考这个故事的呈现是怎么能让观众看得更清楚，或者是能够引发观众的反思，这三个都很重要。所以你要平衡它，就是需要做一些取舍的。但我觉得首先我希望把孩子个人的发展放在最前面，我希望孩子能够在整个排演和演出的过程当中仍然是一个自我学习和自我观察的过程，所以我在那个个人档案的最后一页我用了一个段落去描述为什么我希望你来呈现这个角色，这里面包含他在故事探索当中他潜意识表达但他自己没有看到，也许他没有看到自己表达的观点，是他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在这个山谷村庄他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参与这22次的探索。然后另外我认为他在社会化的学习当中，他在整个课堂当中比如说引号的暴露的一些他个人需要去看见或者是需要更多去理解自己的角度，这个我在描述当中都 很详细的把它放在了这个档案里。我是希望每个家长都能看的，然后我也准备好了跟任何一个提出质疑的父母去解释为什么他需要选择这个角色。我也就是花了时间给每一个孩子讲了为什么我希望你能扮演这个角色。然后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次我没有收到任何
没有
家长
投诉，是吗？
对，我还是希望花时间能够跟家长聊聊这个。我上周跟那个雨桐妈妈沟通了一下，雨桐是一个非常内敛的孩子，情感的表达也非常内敛，一个很怎么说呢，很呆萌的一个小伙子。然后上个学期在演考试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他在学校里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一次我们在故事里面，他是一个他要站在一个冲突方的角色上，他动手打了人，这是雨桐在现实生活当中绝对不会做的事情。他甚至不会把自己放在冲突当中的任何一秒钟，他是第一时间就会躲开的，
回避这个
对，但是这个冲突在他的他之前是住校，所以他是面对了很多这样的问题的。我也跟他的妈妈沟通过，然后我们希望这一次他能够站在这个冲突的核心的
去体验一下，
对，去体验一下他会怎么，他在这个冲突当中站在一个有保护又要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这个叙事之间的状态里面去体验这个过程。我也跟他的妈妈沟通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会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很有帮助的。
雨桐是那个在考试里面，如果你记得在第几场我忘了，在教室里面有一个骚乱，所有人都冲上去，因为代北因为晨曦跟湘南打起来了，所有人冲上去，雨桐是这个孩子是唯一一个在那儿往后退的。
哦，
所以他说这个举例同样你到时候可以剪掉啊，你要觉得家长不爱听，就是说都兰在说他在扮演这个秋庆的时候在说你们都退后，万先生这个周老师说的就是对的，类似这样的。但都兰自己又实际上是非常拒绝封路以及质疑周老师所有的哪个是真正的都兰。那个看别人打架往后退的雨桐和在这个戏里面动手打了别人的雨桐，哪个是真正的雨桐？你回答不出来。我们当然都愿意让我们的孩子是晨曦，或者我们都愿意让我们的孩子是哈姆雷特，但其实我们孩子就是晨曦哈姆雷特呀，我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吧。因为家长就有的时候说实话，他还是要想看到，就是我想看到的，但是其实他已经是你都看不到，这是谁的问题啊？那为什么在同一个孩子在同一部剧目中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就或者很矛盾的立场？就他在探索的时候是这样的，然后他在表演的时候是那样的，你看到是哪面啊？你看不到那一面怎么办？问你的老师啊。那你现在听到的，那我天天跟小雪这个脸对脸坐一块儿，我都没有在教室里，我都很难了解他为什么做这些决定，去问啊。这里面你刚刚听到他刚才描述要付出多少心思，这不是说每天晚上在教室里面批改作业，这老师很辛苦点这个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里面需要很多心思。这里面需要很多心思，很多对自己对剧目对孩子的心思，这个需要你先等你质疑或者赞扬之前，你先动脑子想想。这不是一个一般的过程，这不是一个轻松我可以站在外面就能判断的过程，我都判断不了。
是的，
我都判断不了。
另
外一个我想说的是，这就是恰恰为什么我们不给3到8岁的孩子
来
做表演。因为任何上台表演都会涉及到选角儿，任何剧目任何戏都会涉及到主角配角，那一旦你涉及到主角配角，那所有人都要想演主角。那这个时候很多，比如说我们今天因为这个戏剧在儿童的这个领域吧应用的现在越来越多了， 很多人会想当然的认为戏剧的教育的作用就是让他们经历过一个戏剧的排演，但是我想说3到8岁的时候，或者他们在之前小雪介绍探索过程中运用到的教育戏剧的东西，才是可以让全体都参与进去，因为那是戏剧的工作，而剧场的工作它就是有主次的，所以过早的让他投入到这样一种主次的选择，
嗯，
我们认为不太健康，对孩子。
是的，嗯，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之余，我们还有3到8岁的教育戏剧的课？
嗯，
你投入到的仍然是这样的一种探索，像多兰站在不同的角度，你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即便你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
嗯，
我让你扮演一个跟你观点相悖的人，你要去仍然要承诺，
嗯，
但他不是让你演给谁看，
嗯。
这就为什么我还需要教育剧场，因为你要到学校里面去，他只有一次，孩子们投入在的是一个完全对于剧场的一个，他没有任何太多实际要构造这个改变这个的一个时间的可能。
嗯嗯。
那不同的工作它背后它不是揉杂在一起的，因为大家会说抓马做这个，抓马做那个，
嗯，
我们有很深的考量在后面的。
嗯嗯嗯，
特别是关于选角，我一直不认为这是一个，
觉得这个
对我们来说是个太大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一年你的孩子经历的时间并不仅仅是这最后这一个小时啊，
是的，
你在这一年中你每个人都在参与，
嗯，
那个打别人的雨桐跟向后退的雨桐都是雨桐，都是他生活中的不同侧面，
嗯，
不同境遇，
嗯，
我们反而不希望当一个孩子或者任何一个成年人被认为是那些很呆萌的很老实的孩子，我们反而不希望他要在人生的旅程中聚集所有由于他没有去伸出手积攒下来的那些委屈痛苦，最终汇集到另一个陌生人身上。
是的，嗯，
那所以戏剧给你提供了不同侧面的可能。
嗯， 嗯，
它不是只有那些小时，换句话说那小时没有任何用，如果我所有的我给你的孩子排演一个非常好的一出戏，
嗯， 嗯，
在那一个小时让你看到一场完美的演出，
嗯，
我反而会质疑这其中孩子真正学到了什么，或者成长了什么。
嗯，因为家长关心的可能不一定是说他就是学习或者感受到或者成长了什么，家长看到的可能就期望看到的就是舞台灯光一打华丽丽的那一面，夸夸夸拍几个剧照，
嗯，
然后这样，嗯，但是可能就是对那个什么。但是对少另一部分家长来说，可能关心的是那个过程，嗯，所以
我觉得没有家长不关心过程，只要你给他解释，没有家长不关心自己孩子，
嗯，
家长再在乎那个华丽的那一瞬，也不会，
嗯，
也不会拿孩子的一生的教育和改变和成长和发展做交换。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可能缺少一些耐心或者。途径去像我说的，你老师就在这儿，
嗯，
你真的去麻烦他一下，
嗯，
给我解释一下，
嗯，
因为这就是短暂的一瞬啊，你的孩子很快就成长了，就跟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了，
嗯，
这个部分就翻篇了，
嗯，
但他带走的东西是我们要在乎的，难道他只想带走一张照片吗？顺便说一下，我们照片拍的挺好的，那不重要，
嗯嗯，
那不重要，他带不走那些东西的，他带走的都是无论他在这里面获得的。有些孩子，如果你很难知道他从这里面获得的是什么，这个才是一个悲剧，不是吗？
嗯，
就我的孩子可能上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嗯，
但我其实我很难知道他在里面到底每天是什么样的。
嗯，就是说他长在自己身体里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嗯，因为他会越来越不跟你说他心里的感受，
嗯，
直到有一天突然别人问他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心里的感受。我们大多数人现在走上的都是这条路径。
嗯。